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啊，是美国的前总统吉米·卡特100岁的寿诞啊。他是美国历史上不管是已故的总统还是现在还健在的总统里边最长寿的一位总统，也就是说他是唯一的一位跨过百岁寿辰的这么一位总统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位总统啊，因为他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身体不好，好长时间都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了，而且早就进入到这个临终关怀的那个疗养机构里边去了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在去年的时候都说，哎呦，这位老总统可能病了，这个可能快不行了啊。结果没有想到他现在依然健在，而且在七月底的时候吧，在那个拜登退选以后，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的办公室还代表他发了一个简单的讲话，他说他要活过100岁，他要在10月5号要投票给贺锦丽呢。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位仍然健在的百岁总统。
这一个人物呢，要讲的故事非常多，这个绝对不是今天这一点节目时间所能够完成的，但是没关系啊，毕竟这个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我们其实为了卡特总统呢，他的这一生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在以后的方便的时候呢，还会继续跟大家讲，因为他的故事就是抛出了他做总统的那4年以外的故事是非常多的。这个人呢，有非常丰富的退休生活，而且他的退休生活可以说是叫世人之楷模啊，这是绝对的，在美国的所有的总统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非常光辉的人格的体现。这跟他的宗教信仰、他小的时候家庭的培养、成长的环境都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讲卡特，怎么能不讲到中国？对于我和高宁我们个人来说，一个是 Richard Nixon， 一个是 Jimmy Carter， 这两个总统直接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配上了另外一个后期的领导人叫邓小平。早期是毛泽东还健在，周恩来这些人还健在，但是当卡特开始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是邓小平和他两个人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改变上面做出的推动，就直接的让我和高宁能够到这个国家来学习，能够到这个国家工作，在这个国家生活。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对卡特这个人呢是有相当直接的而且是非常深的一种印象和个人的感恩的这么一个成分在里面。作为一个总统，他所在任的那4年，战争此起彼伏，中东局势异常的混乱，美国出现过大规模的石油危机，
对，
加油站啊等等，经济非常的糟糕，伊朗绑架了美国的人质等等，就是他处在一个非常麻烦的国际国内的危机当中，所以他成为了叫做一届总统，最后被一个强大的力量叫 Ronald Reagan 给摧毁。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在大选的时候只赢了一个州啊，那是罕见的一个大败。但是他离开白宫的时候才只有56岁啊，你看看现在选的人都快80了，他离开白宫的时候只有56岁。所以我们今天呢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因为这个人物太丰富，尤其是他退休以后的生活真的是可以大面积的铺张的来讲述。所以我们从一个小的角度，美国呢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叫 Margaret Renko， 她是美国南部的成长的这么一个女性，在卡特做总统的那段时间，他进入到了 他的成年，就从17岁跨入到18岁。对于乔治亚州的 Plains 这么个小地方，他也有自己的感受，所以他在卡特总统100岁生日之际写了一个公开信，叫做致吉米卡特。我们看看他这个公开信里讲的些什么，然后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位百岁老人。
对，这个玛格丽特呢，他说在1981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就是卡特就是任满了，下台了，这个交给雷根总统了哈。在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玛格丽特呢刚好是大学二年级，也就是说刚满18岁、19岁的这个年龄哈。他说这个卡特呢就从白宫离开以后呢，就回到他的家乡 Plains 这个地方，在乔治亚州啊。因为我们当他当总统的时候，外界一直在说这是一个乔治亚州的种花生的一个农民嘛，经常用这个来称呼他，也没错啊，他确实是农场里边的这个种花生的。当时里根刚刚就职，那么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内心当中，这是他的一个算是政治生涯里边的一个低谷，也就是说选举惨败了以后，他不知道自己退休以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后来他在自己的这个回忆录当中也曾经写到，就是说当时从白宫离开白宫之后，他说我所有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然后呢，他说而且这个生活并不是我所想要的，而且他认为说可能是非常空虚的一种生活。于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进行了一番这个内心的这个反省和深思啊，就是说退休以后我到底还能够怎样的再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于是你看后来他真的找到了一条路啊，就是在这个退休之后照样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在国际在国内都是这样。
而且作为这个 Margaret Renko 呢，他说总统先生你可能不知道，你肯定不知道，因为你是一个离任的总统，我是一个刚走入学府高等学府的年轻的女孩子，但是我这一生啊，就是很难解释的，都有你陪伴啊，这一生呢都是以你为楷模。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斗胆的说一句不自量力的话，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像，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是一个藤上结的瓜。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徒，但是都与家里面的长辈们有一些理念上的格格不入，以及对于宗教在美国政治上，在美国社会上扮演的这种角色呢，也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是没有时间啊，有时间，光是卡特总统的基督教信仰这一点，就可以大书特书，他是有坚定的信仰，但是又有他独到的地方。卡特总统为人诚实，有坚定的意志，同时呢有非常高尚的无懈可击的近乎是无懈可击的人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对青年的这个激励是他没有想到的。而这个 Margaret Renko 就说，你知道吗，当你退休了以后，你决定不去大公司做顾问，你决定不到各地去演讲，去收高额的演讲费，你决定拿起一把榔头给穷人盖房子，你决定以一个前任总统的身份斡旋，或者是在世界各地推动和平，抵御疾病对穷人的危害，这方面做的贡献，你知道是多么的不得了吗？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这封公开信。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吉米卡特总统啊，今天要度过他100岁的这个寿辰啊，所以呢，《纽约时报》昨天有篇公开信啊，是一个当年的大学生吧，1981年刚进到美国的大二的这么一个学生 Margaret Renko 啊，他写的一封公开信，他就说了，他说。我们都是成长在美国南方啊，有Jim Crow 的这个传统，就是种族歧视啊，种族隔离啊，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南方啊，所以呢，在这个你在农场长大呢，其实你就知道，在农场里面工作那些黑人啊，尽管现在他们不是这个奴隶，早就已经奴隶制早就已经解放了，但是已经废除了，但是他们的待遇和那个奴隶也差不了多少。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1971年担任这个就是乔治亚州州长的时候，你就宣布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是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哈，在南方的这些州，让很多人都相当的吃惊。所以他说你在执政期间，你不管是在州长期间还是在总统期间，都做了大量的努力，让给这个美国的黑人创造更多的公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说，你担任总统期间，你任命的联邦法官里边的黑人和女性，比你之前的所有美国总统的总和都要多。然后他说，你赦免了就是逃避越战服役的那些年轻人，同时你还实现了一个让人们所意想不到的中东和平啊。所以呢，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说实话你的功绩挺大的。尤其在这里头呢，他就提到了这个1980年的这个总统的选举失败，你败选啊，也不完全是你的责任。原因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当时他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时美国就出现了这个高通货膨胀率，然后高失业率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经济停滞的这种情况。然后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这个巴列维王朝，然后就有了经济危机，进一步因为那儿的局势的紧张，所以导致了第二次中东的石油危机。这个都影响了美国。美国的当时的这个物价高到什么程度？当时的这个储蓄的利率啊，已经到了20%了。老百姓都觉得受不了了。我都记得1987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银行的储蓄的利率还在10%以上呢，你想想看。所以，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是20%哈。所以呢，当时的这种情况，肯定老百姓不满意，那肯定就对政府不满意吧？是这是你在执政期间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他的这个失败呢，跟美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说，尽管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远见，提出来告诉美国的民众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对石油和对天然气的短缺面临的威胁，其实更我们的问题是在于叫做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嗯，这一点呢，现在看来哇。1970几年，知道吗？
对，
现在看来是很具有前瞻性的，能想象吗？是他在那个年代做总统的时候，在白宫装上了太阳能板。
嗯，
那个时候老百姓知道太阳能板是什么吗？我都不知道，这开玩笑啊，当然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他对于这个环保的意识之坚定，他用联邦和总统的行政令和推动联邦的法律这两个呢。保护了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
嗯，
阿拉斯加的大自然之美，阿拉斯加的大片的国家公园，因为卡特总统，他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啊，
嗯，
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整个，我认为是一个对人类的这样一个贡献。他碰到了石油危机，有的时候坏事就是能够变成好事，他就意识到人类不能太依赖这玩意儿，
嗯，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什么要减少开车了，大家要做捷运的，就等，
没错，
提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政策。关键是呢，这一位 Margaret 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此人呢是洁身自好啊。大家可能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他的太太是去年11月去世的，
对，
他们两个结婚77年，所以这个人他的。在这方面的品质呢，也是在美国后来总统中罕见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吧，对不对？不管是在白宫期间，还是在白宫之前的那些候选人和当了总统之后的人，那些人他们在生活方面的表现，他们的婚姻的情况， 他们自己的性行为跟卡特那绝对不在同一个宇宙里面了。